前面的那个苦苦坏苦，它是属于世俗地的苦，就是也就是说世俗的人他很容易能够了解，所以称为世俗地的苦。那么行苦的话呢，它是属于圣义地的苦，也就是说一个修行人依着佛法的智慧来观察才有办法了解到的这种苦，那么称为圣义的苦，它是比较维系的。好，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无常，这个地方讲到苦，它实际上是有关联的。阿含经里面他说啊，无常故苦，因为有无常的缘故，因为有前面的无常，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苦，它是有互相关联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无常的缘故嘛，所以有诸法的从无到有一种生相会发展出来。那么有生的话，在这个当中会有老病死了，爱别离怨憎会，这些的苦都会跑出来。所以有生的话呢，就会产生苦苦，你要不生的话就不会有苦嘛。那么有生的话就会有苦，就像老子说啊，无有大患为无有生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四大的色身产生出来，才会有苦苦的相续苦苦产生出来。那么再来呢，因为诸法的无常，无常的话生了之后会灭，有灭相的缘故呢，所以会有坏苦。本来你这个快乐的境界，你本来身体很健康，但是这个是无常的，那这个身体健康这个法它灭去了之后呢，这个坏苦就产生出来了，那么这个是坏苦。那么同时诸法不断的生生灭灭，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有行苦，又生又灭，那么这样子的话会有这种粗重不安稳的情况会产生出来，那么这是行苦。好，那么所以说无常故苦。好，那么这个四大的苦呢，也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必须要观察的一个所缘境，来破除我们这种身见。在那个法句譬喻经里面呢，有个安宁品，他讲到一个故事啊，来告诉我们这个四大的苦啊是最苦的境界。他说有一天呢，在佛陀时代哈，有一天有这个僧团里面有四个比丘啊，在那个地方讨论呢，到底是什么世界上最苦的境界。那么第一个比丘他说啊，这淫欲是世界上最苦的。那第二个比丘说嗔恨心，这是世界上最苦的境界。第三个比丘说饥饿。第四个比丘说惊怖，这个恐怖啊是世界上最苦的境界。那么这四个人都各执一词啊，大家在那个地方争论不休啊，每个人都说他所说的见解是正确的。争论不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佛陀啊来到这个地方，那么他老人家当然知道，他明知故问，问说你们四个人啊在争论什么呢？我就四个人就如是如是的说明。佛陀就说啊，其实你们都错了，世界上最苦的事情不是淫欲嗔恚，也不是饥渴，也不是惊怖，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个色身，有了色身啊，一切的苦啊就会跟着产生出来。你看有色身才有淫欲，乃至惊怖，哪会有中的忧愁，乃至于会有人与人之间种种的互相残害互相杀害。那么世间的一切的苦都是来自于这个色身呢。好，那么同时佛陀讲完开示之后呢，佛陀接着跟他们讲啊，过去在久远劫以前，在树林里面呢、有四只动物，有这个鸽子，还有毒蛇、乌鸦，还有这个乌鸦，还有那个第四个鹿，他们都是好朋友了哈。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四个动物呢，闲着没事啊，在那个地方讨论，讨论世间的真理，讨论了、那个第一个，他们在讨论说世界上什么境界是最苦的。那个时候呢，鸽子啊，他就说啊，淫欲心是最痛苦的。他说啊，因为鸽子淫欲心重啊，他说啊，当他淫欲心发动的时候啊，控制不住啊，甚至啊，会不会被因为淫欲的缘故呢，会被这个人类捕杀？所以淫欲是最痛苦的。蛇啊，毒蛇说不对，嗔恨心是最痛苦的。他说当我嗔恨心发动的时候啊，我就很想咬别人，把别人咬死。甚至嗔恨心重的时候呢，我自己都想自杀。所以他说这个嗔恨心啊，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境界。乌鸦说不对，这饥渴是最痛苦的，我常常找不到食物啊，内心非常彷徨痛苦。那么这个鹿啊，他说不对，说惊怖，这个惊惶恐怖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境界。因为猎人来了，这个鹿啊很胆小，就怕了到处乱窜了。这个他说惊怖啊是最痛苦的境界。那么大家在这个地方讨论不休的时候，结果旁边有个比丘在打坐，他就告诉这四个动物说，其实不对，其实你们做的都不是最根本的痛苦，就是我们这个色身。 那么因为有色身，才会有以上的这个种种的爱着，有爱着才会有痛苦。那么佛陀讲完这个故事说完之后，他就说啊，过去呢我就是那个比丘，那你们四个人呢就是那四个动物，我在过去生已经告诉过你们了，身体是最痛苦的境界，怎么你们今生还忘了，还在那个地方争论不休呢？结果那四个比丘听了之后啊，很惭愧啊，大家就好好的观身是苦，然后学习般若波罗蜜，然后结果这四个比丘呢也很快的证了阿罗汉果。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四大是真正的苦本了，我们有身体，那因为我们爱着身体，所以才会有苦。要不爱的话，要是没有色身，我们不爱它的话，怎么会有苦呢？好，四大是苦。那么第三个形象，苦地的第三个形象就是空。空的话呢，就是说诸法无自性，没有个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就是说这个法它的升起不需要外在的因缘，它自己就能够独立的升起，这叫做有真实性。比如说这个桌子，要是这个桌子它不需要工匠的努力的造作，它就能够升起存在这个世间的话，这个桌子就有真实性。好，但是一切法我们会发现到说，只要它是缘起法，它都没有真实性，因为它都是因缘有的。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一切的这个法呢，一切有为法，都是我们这个众生业力啊，所展现出来的寻业发现。可能是我们个人的别业所产生出来的，可能是我们共业所产生出来的。好比说，我们可以看，好比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观察了哈。就是刚刚讲的无常道理来说好了，因为有无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空。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那个色法来说，我们这个色身，这个显色的无常，形色的无常，乃至死后有清欲相等等的无常相。那么透过这个色法，它会有显色的差别、形色的差别，乃至清欲的差别。我们就知道这个四大假的这个色身呢，事实上啊，它都是我们业力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它没有个真实性啊。所以从无常当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色身啊，四大所假的这个色身，它是空，是没有真实性。好，那么这是初分的观察。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分的观察。所谓这个无常啊，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就像那个经典里面啊，这个唯识的这个经论里面，他举个譬喻，一水四溅。他说啊，同样这杯水，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水，是清澈的水，透明的水。那么恶鬼道的众生看到它是猛火，同样这杯水，他看到的是猛火。那么天人看到这杯水却是琉璃，清净的琉璃。那么是用地大真圣的那种琉璃的哈，那么鱼类呢看到这个水，确实就空，那个风大真圣的那种空气一样。那么同样这个水，我们看到的是湿大的流动性，那么恶鬼道看到的是火大的这种猛火，那么天人看到的是地大的这个琉璃，那么鱼呢看到的是风大的这个像空气流动的空气一样。同样的水，你说它是地大吗？水大吗？火大风大都不对。它都是寻业发现，你有这个业力，你看到这个水就是这样境界。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水，这个水啊，我们的最基本的元素啊，都是没有真实性的。何况说由这个地水火风所组成的这个色身，当然更是没有真实性。那么它就像这个梦一样，幻一样，梦幻泡影，梦中的境界哦，有这个色身，有四大的色身，有山河大地。一切一切的境界，事实上除了这个能够做梦的这个第六识心之外啊，其他一些法都不可得啊。他们都是随着我们业力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那么因此之故，四大是空，没有个真实性可得啊。因为它都是寻业发现的一个境界。好，那么这是空。那么接着呢，我们讲到苦地的第四个形象，无我的形象。好，就看到这个文五音无我，这个五音的呢，好，就色受想行识五音，五音当中呢，没有一个常一主宰的我存在。所谓这个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法一定要记住三个条件：第一个常，它是恒常住的，它不必随的因缘，的这个假合，它就能够存在的，所以常。一的话呢，好，一二三是一的哈，一的话呢，就是它不变异。 它不仅存在，同时呢，它不随着外在的因缘的变化，哦，它会有所变异，哦，它是不会有所变异的。那么再来第三个呢，是主宰，它不仅恒常住不变异，它能够主宰外在的境界。那么当然五蕴当中我们总会认为说好像一个我，我存在，那么因为有这个我，所以能够我，那么我想要这个手抬起来，那我呢，那这个手呢就能够抬起来，所以我能够支配色法，那么我想要四维佛法，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四蕴呢就开始在活动，那四维佛法，所以这个我啊，它有主宰性，它能够主宰我的五蕴，好，我们会有这个想法。事实上佛陀告诉我们说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五蕴当中是没有个我，没有个主宰性，为什么呢？没有个能够主宰的主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这个要是有个能够主宰的主体的话，我们应该永远保持快乐啊。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说啊，苦故无我，谁也不想要受苦，但是事实上我们刚才前面看到这个自大是苦，乃至我们的正念心呢，也不断的受苦，那么要是真的有主宰性的话，怎么会有苦受产生出来呢？而且苦受的发生都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所以它是没有主宰性的，好，那个所谓的我，啊，是不存在的，这个只是一种龟毛兔角的境界了，前面我们讲那个空的境界它还是有，只是说它是如幻有，但这个我的话呢，它是根本完全不存在的一个幻觉，完全不存在的一种幻觉的，龟毛兔角的幻觉。那么这是第一个方法，我们来观察，哦，无我，啊，它没有主宰性的，那么我们可以透过第二个方法来观察这个我，它的主宰性是不存在的。怎么说呢？如果说，哦，大智度论里面的龙树菩萨告诉我们说，如果说它这个法有主宰性的话呢，你可以去想，一个法它存在的话，它一定是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它有知觉，哦，第二个是它没有知觉，哦，它就像心一样有知觉的，哦，那这个色法是没有知觉的。好，我们来观察这个我，有主宰性的我，它如果是没有知觉的这个主体的话呢，一个没有知觉的主体，它怎么能够支配一个有知觉的这个心呢？怎么能够知觉？怎么能够支配心来思维、来造业呢？不可能的。好，相对的，如果这个法、这个我、啊、这个法是有知觉的话，那么既然它有知觉的话，它何必还在指挥心？它直接去支配这个色法就好了，直接去支配这个身体就好了，何必要透过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心？那就不需要了。那么既然它不是有知觉，也不是没有知觉，那么这个法根本不存在，因为一切法就不离开这两种，所以这个主宰性的这个我，它是不存在的。那么同时呢，所谓常一，这个常一的话呢，就是说它有恒常住不变的这个法，它是不存在。那因为为什么？因为要是有这个法存在的话，佛陀就说除了五音之外还有第六音，这个就是我。事实上佛陀只有讲五音，没有讲六音，所以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好，所以这个五音当中的我啊，恒常住不变异的这个我啊，它是不存在的，像龟毛兔角一样，只是我们一种幻觉而已。好，那么以上就是解释这个苦谛的苦空无常无我的四种形象。好，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讨论，各位可以看到说无常这个，世间无常，国土为是，这个是说无常，无常的这个是一种智慧，无常的观法是一种智慧。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所观境是国土，所观境是国土。那么苦空的这个地方呢，它的能观的智慧是苦空的智慧，它的所观境是四大。那么再来呢，五音无我当中，它的能观的智慧是无我的智慧，它的所观境是五音。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从国土四大五音，那能观的智慧不同，那么为什么照说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智慧，它是通于国土，通于四大，通于五音，这个一切的有为法都是一样，无常苦空无我都是一样，那为什么这个经典里面它要这样安排，从国土乃至安排到四大乃至安排到五音，为什么？我想这是有个道理的，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心是粗重的，心粗重的时候呢，当然所观境要比较粗显的所观境，这个时候才会有个下手处。那慢慢修行久了之后，观察到无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心比较维系， 这时候就观察最微细的所缘境。所以刚开始心比较粗重的时候，初下的时候，先观察外在的境界，国土是无常的。啊，慢慢的心比较微细的，再观察比较微细的，四大是苦是空的。那么乃至慢慢的心更微细的，就是观察五蕴当中啊，没有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这个我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微细的观法。好，所以他这个经典必须要这样安排。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从粗到细，慢慢的去观察它。他这个八大人间经的这个修观的安排是这样的安排的。好，那么底下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它就是总结，这一切的这个一切的有为法，都是苦空无常无我。那么前面是个别的观法，观国土，观四大，观五蕴，那么底下就告诉我们做总观。当你这些观法慢慢成熟的时候，你也可以观察国土是苦是苦是空是无我，你也可以观察五蕴是无常是苦是空。一切的法都可以观察它是苦空无常无我，做这样总观。所以你观察一切法都是生灭变异虚伪无主。所以生灭变异就是说无常，它有幻灭相有变异相乃至等等的各种的各种的形象，这生灭变异是无常法。那么虚伪的话呢，指的是苦空的形象。这个一切法你认为它是快乐的，实际上快乐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虚伪的，因为事实上一切的境界都是苦的。那么同时一切法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其实不对，一切法都是如幻有的，它是空的，那么是虚伪的。那么无主的话呢，指的是无我，一切法你认为有个主宰的恒常住不变的我存在，事实上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一切法是无我的。这个时候是个生灭变异虚伪无主，是个总观。让各位了解吗？我讲话比较快各位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再想一想，这个苦地的观法这个是我们入到一个基础了要是我们对苦地不清楚的话，我刚刚一再强调这个谈不上修行了。好，苦地讲完了，接着我们讲到极地。好，心是二缘，行为最首。那么心是二缘，就指的这个我们众生极地当中爱见烦恼当中的爱烦恼。我们心中有爱嘛，对不对？有爱就会有恨，得到就爱，得不到就恨。所以有爱有恨，就会造作种种的这种恶业。好，所以起惑造业，那么这个就极地。那么这个为什么会造业呢？主要就是这个心，我们这念心出了问题了。我们这念心呢，认为啊，这个境界是可爱的，是可憎恶的。好，那么因此之故，我们就在这个境界上造罪。所以心是恶缘。那么我们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感召到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的境界？主要是我们这念心呢、啊，我们这念心有问题了，所以才感召到这种苦空无常无我的境界。那么这是爱烦恼，那么爱烦恼它的根源呢？行为罪首，见烦恼，因为我们有这个见，这个知见上的问题。那么见烦恼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身见，我们这个认为啊，这个色身呢、是真实有的存在的，那么这个身见。那么因为有这个身见，我们才会产生爱与不爱的烦恼嘛，对不对？因为你认为我这个四大的色身是真实的，那么既然真实的，当然而且是属于我的，我所的境界。那么既然是我所的境界的话，当然我这个快乐的境界，我就要去贪爱它；痛苦的境界，我自然会起嗔恨心。所以这个见烦恼有见，那么才会产生这种爱的烦恼。所以行为罪首，这个身形啊，这个色身啊，我们内心所执着的这个色身，它这个是罪恶的这个首的积聚，因为有这个色身才会积聚种种的这个罪恶，才会心才会造恶。那么心造恶之后，才会受种种的苦。好，那么这是极地的观察。那么再来呢，道地和灭地，如是观察见离生死，这道灭二地啊，综合的说，透过这样的观察四地，我们就能够慢慢的了生脱死。怎么样的观察呢？实际上的操作呢？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这个极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擒贼先擒王，挽弓先挽枪。我们在修行刚开始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烦恼最初衷的在哪里。像各位刚刚各位有修行的经验，各位都知道，我们刚开始在修行之前啊，还没有上路之前啊，我们总认为别人不对， 因为他不对，所以我起烦恼。这样子的有这样的想法，代表说他修行还没上路。他真的修行上路的人，他就观察到说，其实啊，都不是境界的问题，都是我内心的问题。我内心有烦恼，所以才会感到有种种痛苦的感受出来。所以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你要上路之前，你要首先要知道说你烦恼最触动的在哪里。这是第一个对于极地的观察。极地有贪嗔痴啊，乃至白发长的种种的大烦恼、大随烦恼、小随烦恼、中随烦恼，一切一切的烦恼，你要先了解你最触动的烦恼到底在哪里。或者恶业，身三口四意三，这十二业最常造的是什么样的恶业，你要很清楚。好，那么最触动的烦恼了解之后呢，接着呢第二步呢就开始来修止观，来对着它。修止观就是说，你对于你所最贪爱的境界呢，以苦谛来观察，观察这个你所贪爱的境界呢，它本身呢是苦空无常无我。为什么我们会造恶业？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真实有的，是常的，是乐的，是自在的，我是清净的，所以我们造恶业。那么你观察这个境界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对这个境界会有个真实的看法，了解到它的真实相了。那么了解到它的真实相的时候，就不会为这个境界所转。就像古人说，不会认贼作子啊，你就这个时候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世上你所贪爱的境界，世上啊，正是所害你的，陷害你的境界，因为你贪爱它嘛，所以它害你，产生种种的苦果。那么你当透过它的真苦空无常无我的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事实上它不是我的朋友，它不是我的好朋友，它是我的敌人，我对它这样贪着啊是不对的。所以说先了解初衷的烦恼，第二个就是透过苦谛的观察来破坏我们的烦恼。那么烦恼破坏的时候，慢慢慢慢的我们才有办法达到这个解脱。所以说我们刚才前面一再强调的，我们要必须要了解这个四谛的道理，尤其了解苦集二谛的道理，我们这个时候才有办法真正的下手上去修行，能够这样不断如是观察，就是刚才那个经文前面讲的常于昼夜自心诵念，不断的昼夜的诵念，还有自心的诵念，我们慢慢的就能够了生脱死。那么当然在佛法上的定义，瑜伽派定义，就从资粮位乃至到加行位，乃至到 见道位，乃至到修道位，乃至到究竟道，这 五道的这个阶位。好，那当然就我们修净土法门的来说，我们就是能够这样慢慢的不断的观察，就能够慢慢的解脱我们的烦恼。那么烦恼解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相对的，我们在观察极乐世界的庄严，升起我们这种往生的信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建立生死，然后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境界慢慢的成熟，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就能够随着我们这个境界这个力量，往生极乐世界，能够建立生死。好，那么在道灭二谛的观察。好，那么以上就是将无常无我的无常无我觉的道理，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好，各位有没有问题？包括内容有没有问题？还有说怎么样来实践，有没有问题？那经常是好，行为自守这个地方说是见烦恼。那么见烦恼的话，就是身边邪见见，这个五种见烦恼当中最重的就是身见，身见为主。那么身见，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爱与不爱的烦恼会产生出来？爱烦恼为什么会产生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有身见嘛。所谓身见，就是说你认为这个色身啊，是真实有的，而且是我所的境界，是真实是属于我的境界，属于我的。比如说，要是别人生病，别人断手断脚，在我们来说无所谓啊，因为我认为那个色身那不是我的啊，我心中不会有苦受。那么为什么我今天生了病，自己生了病，我们手脚残缺，我们会感到很大痛苦？因为我们认为那个色身是我的，那么这个就是身见。好，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身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以我们的，所以我们想爱着它，想使它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肥壮。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会造恶业。好，对于顺着这个色身的境界，我们就贪婪，好的饮食，好的五欲的境界，我们就贪婪。那么有人恼害我们的这个色身， 我们就起嗔恨心，贪嗔的烦恼就因此产生。那么有贪嗔烦恼，接着就会造杀盗淫妄的这个罪业。贪嗔痴的烦恼和后来的杀盗淫妄的这个罪业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见。所以行为罪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个身见的缘故呢，有这个见烦恼，所以会积聚很多很多未来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这个是行为罪受，受就是积聚嘛，有身见，所以次第的会产生种种爱烦恼。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接着造种种各式各样的罪业，所以是行为罪受。不是见烦恼，就是你认为色身是真实有的，见烦恼呢还谈不上对色身的贪爱，贪爱那个还是属于爱烦恼的。见烦恼就是说，你认为这个色身是真实有的，而且是我所，是属于我的，我所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称为见烦恼。好，还没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更会附带说明一点哦，这空跟无我的差别，一个是空的话呢，是破对我所的这个执着；那么我的话呢，无我的话呢，是破对我的执着。各位再体会一下，时间到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各位下去体会一下，有问题我们研讨课再来讨论。好，那么这一次的作业的话呢，请各位描述苦谛的四种形象，苦空无常无我。当然我们无常讲了很多了，你可以择要的讲。那我学员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就着你比较执着的那个境界去观察它的无常相。好，那就是请各位说明苦谛的四种形象，同时请各位说明这四种形象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刚才讲无常故苦嘛，苦即无我嘛，对不对？那么因为无常缘故，所以我们知道空。好，那这个道理各位说一说。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八大人觉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三面，以二常修少欲觉，以二常修少欲觉。好，那这是八大人觉当中的第二觉。好，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好，各位请合掌。第二觉之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页的经文大意的部分，第一觉的这个修行之前的这个正见，透过文思所培养的正见，那也就是四谛的道理，在上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从第二觉到第八觉开始呢，就是说明整个修行的一个方法。那在第二觉当中是属于修行当中的自立的，当中的断乐的一个部分，好的第一条。好，在修行之前先要求自立。那自立的话呢，首先要从断乐，好，断除内在的这个欲望来做起。好，所以第二觉常修少欲觉。好，那我们再回到第三页的这个内容来看。好，那这个以下的话呢，每一觉的话呢都分为两大段。好，第一大段的话是流转门，好，也就是前面我们讲四谛当中的苦集二谛，苦谛和极谛的流转门。那第二段的话呢，就是整个环灭门的方法，也就是在前面四谛当中我们所说的灭谛道谛这两方面。那在这个第二觉知当中的流转门呢，就是说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这是我们众生生死流转的这个境界。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生死流转呢？这是从贪欲来引起的。那么也就是说，因为贪欲的缘故呢，会有现世的痛苦，还有未来世的痛苦。那所谓现世的痛苦呢，就是指这个多欲为苦。那未来的痛苦呢，指生死疲劳，未来的六道的生死轮回的流转了，未来的这个无量劫的生死流转的疲劳。因为贪欲会产生现世的痛苦，乃是未来是无量劫生命的痛苦。好，那这个是流转的境界。那怎么样能够来处理，来离开这种流转的这种痛苦呢？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就减少我们的这个贪欲， 那么所以说呢，可以弃入无为法。那么弃入无为法之后呢，就可以使得身心呢、啊、获得自在。好，那这是环灭门的一个方法。好，那整个第二节的这个大结构，我们先跟各位说明一下。那接着我们再来仔细的说明它里面的内容。好，我们看这个第二节之，好，先看到流转门的现世的苦啊，就是多欲为苦。那这是说现在的痛苦。那欲的话呢，是一种希望，好，比如说希望追求啊钱财，希望追求声名、地位，还有追求男众、男人、女人，好，这个是欲望，好，它本身一种希望的意思。那这种多种希望的话呢，好，一个人可能有时候不仅是一种希望啊，可能有时候，很多种希望，哦，财色名食睡多种希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事实上它的本质来说啊，是苦的。好，那个快乐纵然是有，但是是短暂的。但就整个长时间相续的来看呢，事实上苦多而乐少。就像龙树菩萨他说了个寄颂啊，他说：“诸欲求实苦，得时多不畏，世事怀热闹，一切无乐时啊。”好，这讲到说我们众生的这种欲的希望，事实上它本质是苦的。那么首先我们就他这个追求的时候来看，诸欲求实苦，好，你在追求这个欲望的刚开始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是苦的。就像我们一个做学生的，我们要追求功名，好，相信各位都有例子，从小考到大，那我们必须要牺牲一些，好，别人游戏的时候我们不能跟他游戏，好，我们要把游戏的时间牺牲掉。那别人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看电视，好，乃至别人做一些放逸的事情我们都要忍耐下来，好，乃至我们要很晚睡觉，很早起来，来为了追求这个世间的功名。那或者是像世间的人做生意一样，他每天早上也是要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去外面摆摊子啊，或者做生意，或者开始计划这一天的工作。那晚上呢很晚了，然后才回到家里面去，一累了一整天了。然后呢在这个整个工作当中呢，不仅是时间上的耗损，精力的耗损，同时啊，不断的要跟人家勾心斗角啊，尔虞我诈，好，用种种的心机，好，用种种的伎俩，好，希望能够啊获得世间的这个利那个钱财。所以追求的时候啊，本身是痛苦的。那同时呢，再来第二个呢，得时多不畏。我们得到这个五欲，我们所要的五欲，事实上啊，并不能够给我们得到的安稳，哦，它不是个安稳的一个住处啊，它是个不安稳的住处。好，就像我们刚刚讲，他得到功名，或者他得到这个钱财，那这一切的功名或者钱财，不仅我们要，一切的众生大家也都想要啊。好，比如说他得到功名的人，他就随时会害怕说别人超越他，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努力，不敢有松懈下来。一松懈的话，别人马上超越他，所以他在得到功名的时候，事实上他也仍然要不断的。往前冲，甚至有的人啊更加的卖力，保持他的这个声名。那钱财也是一样，那个做生意的人啊，他那个做生意他必须越做越大，到最后呢他已经不得已了，他必须要这样不断的运转，因为他如果不往前进的话，他马上就被他的同行啊所打败，他只要不进步的话马上就被打败。所以说他为了保持他这个现有的这种钱财富贵的快乐，他必须不断的扩展他的生意，不断的去绞尽脑汁，不断的去跟人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得时啊多不畏啊，事实上他得到的时候，他真正快乐的时间其实也并不多，大部分的时间为了要保证他的快乐不要失去，他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第三个呢，事事怀热闹，如果不信啊福报享尽了，这些功名权势或者地位失去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呢。我们在新闻上往往可以看到，越是尊贵，越是富贵，那个有钱的人呐，他失去功名之后，他越是痛苦。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很多他做大生意的大老板失败了之后啊，往往选择了一条路，就是自杀，因为他活不下去了，他不能够承受啊，从个大老板变成说到外面去摆地摊的那样的境界，他的这个尊严，他的全富全他的财富，他的这个权势啊都失去了，这种境界他受不了，所以他 就选择自杀的这种这个方法，啊，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失时啊，怀热闹啊，啊，所以结论呢，一切无乐时啊。我们看从追求的过程当中，为了追求这个快乐，认为这个功名、权势、地位、钱财，我们认为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是一个安稳处，我们不断的追求。好，那我们追求的时候痛苦，我们也就认了。但是没想到得到之后，为了使它不失去，哦，怕别人来夺取，我们却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来保持它。那结果呢？福报享尽了，我们却失去它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内心呢，是非常的忧恼。所以甚至在经典里面，佛陀说，这个天上天人啊，他死了之后，大多数都堕三恶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人他在死亡之前，他有神通力，他能够看到他未来世啊，要到这个人道里面，哦，去受果报。那人道的这个境界啊，比起天道的这种享受，那简直是啊，甚至是天地玄隔啊，差别的他太多了。他内心感到非常忧愁苦恼。结果他本来不应该堕到三恶道，就是因为在临终的时候渐渐的忧愁苦闷的心，加持他的心，所以使得他在这个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堕三恶道里面，哦，去受苦。所以说啊，这个人家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啊，就是这样。欲望得到了之后，事实上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事实上啊，给我们带来痛苦。那么在家人是这样，其实我们出家人也是这样，好，也是这个追求的时候，还是得到的时候，失去的时候都是痛苦。就像我们看那个《影城回忆录》里面，各位可能都看过，谭旭老和尚他以前在那个关中别院，好，地藏老法师那个地方学教理的时候。他不是说他同学有一个年轻的人，哦，非常的用功，哦，就是立志啊，就拿第一名，哦，每天啊休息之间也不休息，就一直在用功看书，就看到最后啊，这个吐血，哦，这个身体搞坏了，哦，然后被人家送到如意寮里面去啊，准备要求往生的。结果地藏老法师去看他的时候啊，结果地藏老法师劝他说啊，某某人啊，你应该啊赶快念佛，求生西方。就那个人他说，哎呀，我不行死啊，我再来还要做大法师啊，弘扬佛法，我不能死啊，好像放不下。就地藏老法师看了之后啊，就很不高兴啊，就骂他，这个你这个人啊，外道种子，真的是佛法正念都没有，平常所学的啊用不上功。那结果呢，哦，他病也是好了，不过他病好了，不过我看啊，他好像也没有成什么大法师，哦，他比起那个谭旭老和尚的成就啊，那简直差太多了。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多欲为苦啊，好，哦，这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来各位来到佛学院，哦，也是为了要追求这个声名，哦，追求以后的地位，大法师的地位，大住持的地位，那现在不断的努力，那我可以跟各位保证啊，你在追求的时候，你在得到的时候，乃至你失去的时候，一路都是痛苦的，你绝对不会得到一丝一毫的快乐。那么整个出家生活对你来说啊，意义就不是很大，因为你整个目标搞错了，出家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是为了要追求生这个名闻利养。那这样子的话呢，到最后整个过程啊，乃至到临终啊，一路痛苦。所以这个多欲啊，是痛苦的一个根源。这是现在的痛苦，现世的痛苦。那其实呢，这个现世的痛苦呢，比起未来的痛苦啊，还是小事一桩啊。再来我们看生死疲劳。哦，就是未来的痛苦，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不断在六道里面投出投没，那么这种过程当中啊，是非常痛苦，非常疲劳，那么这是真正的这个大苦啊。好，那我们看这个所谓生死疲劳的境界啊，什么样的境界呢？我们看到附表三。好，附表三我们解释这个生死疲劳的意义。那在生死里面，当然投出投没的六道的轮回啊，有时候暂时的快乐，但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痛苦，所以这个称之为疲劳啊。那在生死疲劳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我们根据广论把它分为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说，在六道轮回当中的这种总苦，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道当中，这六种苦都是具足的。那总苦说完了，我们接着再跟各位来说明别苦的境界。好，那我们再来，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一的圣言量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呢， 真实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往往被我们眼前的一点小小的幻境所迷惑了。好，我们看第一个总苦的境界。第一个呢，流转不可保性。好，在生死流转当中啊，这个冤亲呢，是不可保性。就像在那个经典里面举个例子啊，有天舍利弗尊者看到一个人他在吃这个鱼肉，他吃了鱼肉之后呢，吃剩的那个骨头丢到地上去，结果丢到地上去了之后呢，结果旁边来一只狗啊，要吃这个骨头，结果他就把它打下去，打了只狗，把它赶跑。啊，同时这个人在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一方面吃这个鱼肉，一方面还把这个鱼肉喂给他怀抱鱼的这个小孩子。好，那么他看到这个境界呢，他就告诉这个人，他说你这个人这是鱼翅颠倒，为什么呢？他说你食父鞭母仇人在手，欺吞夫骨。怎么说呢？食父你吃你的父亲因为这个鱼就是过去生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就是因为过去生好杀，喜欢钓鱼，喜欢吃鱼，结果今生做鱼来偿还这个果报。食父吃自己的父亲，鞭母呢，你的母亲就是这只狗他过去生因为奸贪，所以今生变成狗的果报。那今天他要来吃这个骨头你又把他打走了，那这个过去是这么样好的父母亲，这么恩爱的父母亲，今生你去吃他的肉，打他的身，这个是颠倒再来呢，仇人在手，你孩子你怀里所抱的这个孩子实际上他过去生是你过去生太太的一个奸夫，他跟你的个太太私通，然后你把他杀死了。那杀死之后呢，他今天来做你的这个小孩子，所以他报这个仇叫仇人在手。那么再来欺吞夫骨，欺就是那个狗那狗他要吃那个鱼骨头，那狗就是他的母亲，他那个鱼骨头呢就是他的父亲，所以欺吞夫骨。他说这个众生实在是颠倒。所以我们各位修那个七通果，各位也知道第一个我们学平等舍，我们就知道今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亲人，但是过去世可能是我们大冤家给我们做种种的恼害杀害我们毒害我们陷害我们。那今生他或许看起来就像我们这个冤家，事实上他过去生可能是我们一个恩爱的眷属，但是因为一个因缘的转变，我们今天见到面分外眼红。所以这个在生死流转当中这个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冤亲是冤还是亲这个是不可保性的是不绝对的。有时候不要说隔世乃是隔了几年，隔几天，乃是隔一天，本来从冤家就可能变成友好的朋友，从友好的朋友就可能变成这个冤家所以在流转当中是不能够否认的。你想要跟他永远生生世世的好这个是不可能的。就像那个古人不是写了个诗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说明今生很恩爱，很恩爱的夫妻下辈子走在路上可能就分外眼红就两个人就要打起来了。这个实际上我们跟众生与众生之间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各种各式各样的种子，有善缘的种子，有恶缘的种子。那这个种子什么时候起现行那是不一定的，所以流转中不可保性你想要跟他永远好永远不好，这都不可能的。第一个流转的种苦。第二个呢，无有厌足。在三界当中事实上一切境界都是苦的，但是有时候这苦稍微平息一点，稍微淡一点，我们众生就称它为乐。事实上这个苦并没有减少，但是因为这苦稍微减少一点，我们就称它为乐受。那么我们对于这种虚幻的乐受，事实上是苦受的减少，我们称为乐受呢，我们却没有厌足的不断的去追求。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必定未来要受众的苦恼。好，所以第二个无有厌足。第三个呢，烁烁舍身。在这个三界当中我们所认为可信赖的这个色身实际上也是不能够保性的。不能够依赖的了，我 我们总觉得我们这个色身呢、啊哦，是我的这个依止处，我常常要照顾它，照顾得很好。那么我这个色身给我带来种种的快乐。事实上，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色身呢、啊，都是不能保任的。我们无量劫当中啊，这个生命都是很短暂的。我们已经经过无量次的生死轮回，那么已经有无量次的这个舍身了，这个生命的结束了，所以这个色身呢、啊，也是不可保任的。那么第四个呢，烁烁劫生，当然烁烁舍生相对的呢，一定有烁烁的来投生，投生到六道当中的任何一个境界。那么这个未来的这个受生啊，如果我们没有成就圣道的话呢，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过去我们的过去生死边当中，我们所结的这个色身呢、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就像那个他们藏传的涅槃经里面，他们举个例子啊，佛陀开示说啊，我们单单呢、啊，我们过去曾经在地狱道当中啊，所喝的这个羊铜啊、铁汁啊，聚集起来的那个量啊，就超过四大海水。那或者我们在畜生道当中，我们所吃的这种秽物，这种大小便啊不清净的东西，秽物。吃的东西加起来啊，堆起来就超过须弥山的高度。好，那么同时我们在人当中，我们曾经做过狗，甚至做过白狗，白色的狗，这样的果报，这骨头堆积起来啊，这个超过了，这个超过这个山了，比这个须弥山还要高。那同时我们在这个人道当中啊，因为爱别离所流的这个眼泪啊，累积起来啊，超过四大海水啊，等等的这一切的。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六道当中啊，事实上不是不断不断的投生，不断不断的这个受苦，好，那个累积的量啊，是不可思议的。第五个呢，烁烁胜略无定，这指说一个人的钱财、地位、这个权势等等的，